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呢还是一起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新大陆作物土豆高产耐贫瘠，按理说更适合人地矛盾严重的地区啊，但是为何欧洲迅速将其变为了主粮，而中国、日本、朝鲜却仍然以水稻、小麦为核心啊，这是地理因素还是东亚接受美洲作物更晚所致？这里面跟土豆的性质有关系啊。咱们虽然讲这个土豆在欧洲算作主粮，但是这并不是说人家欧洲人就只拿这个土豆当主粮了，是吧？这不是一个概念。人欧洲种的最多的依然是小麦，时至今日都是这样啊。你可以查查这个欧盟的农作物产量里，小麦是绝对的第一，土豆是不能比的。其实土豆在欧洲就跟这个红薯在东亚一样啊，它最大的特征呢就是能在贫瘠的地方种，以前不能种麦子的地就只能荒在那儿，是吧？但是现在能种土豆了，那也就是多了一份粮食。中国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地方，是吧？像是西北有的地方它连麦子都种不了，当地人就只能种土豆来当主食。而且呢这个土豆、红薯这一类的作物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不耐储存，是吧？放不了半年就坏了。所以甭管是欧洲还是东亚，都不可能真正替代小麦、水稻这种作物啊。这跟你说的地理因素和时间早晚都没太大关系。帕克鲁鲁5218还有一个问题啊，文学影视中项羽常以骑兵见长，但其起家于楚地或江淮地区，并非传统产马区啊。这种骑兵优势的战马从何而来？是否跟真实历史差距很大？你要真说的话，这个庄古句肯定是偏离史实了的啊。从历史上看，楚汉之间并没有说骑兵差距特别大，刘邦手下也有不少骑兵，只是说这些个庄古句里呢，为了体现出项羽的威风勇猛，是吧？都用骑兵拍啊，这样一来看着阵仗比较大。至于你问这个战马是从何而来，是吧？人楚地虽然不是传统的产马区，但是呢，这也不代表人家不产马。战国时期虽然楚地没有骑兵传统，但是马不会少啊，骑马几千上万的战车还是有的，这马呢也得有上万匹啊，这都是自己产出来的，要不然就是跟北方还有西南方贸易得来的。而且江淮地区呢其实算是中国古代的产马区啊，到了南宋的时候，这个宋军旗的淮马就是从这儿产的，不是说只有北方才产马。不过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江淮从来不是优良战马的产地啊。南宋用的淮马是丢了北方牧场之后的无奈之举，是吧？这个淮马的耐力和肩高都比不上北方的战马。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比利时这样一个硬生生在维也纳会议上被创造出来的缓冲国，是怎么在民族主义浪潮汹涌的欧洲幸存的？你这说的不对啊，比利时可不是维也纳会议上被创造出来的，是吧？维也纳会议之前，比利时是奥地利领土的一部分，被法国占领了。然后在维也纳会议上呢，又被划给了荷兰，啊，组成了一个联合王国。比利时真正独立是在1830年，它的独立呢，其实也是当时欧洲民族主义浪潮的一部分。比利时的贵族通行法语和弗拉芒语，荷兰人说荷语啊。然后这个比利时信仰天主教，荷兰人信仰新教。最重要的是产业不一样啊，比利时搞这个工业和农业，荷兰呢则是侧重商业啊，两边的诉求都不一样。比利时想要搞贸易壁垒来保护自己的生产，荷兰呢是想要通过自由贸易赚钱，所以联合王国一建立，两边的冲突就非常激烈。直到1830年比利时爆发革命，这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法国、英国需要比利时来制衡荷兰，而奥地利、普鲁士还有沙俄呢，当时都忙着别的，也无暇他顾啊，所以这才有的后面1839年比利时正式独立。比利时后面能活下来呢，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首先就是他在外交上搞这个来回摇摆的政策，比如独立以后一直到一战爆发之前，他有这个英法德背书的伦敦条约做保障，是吧？因此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去动一个永久中立的比利时。到了一战的时候呢，比利时差点被德国人打得亡国啊。战争结束之后， 比利时扭头就跟法国签了军事防御条约，想借法国来保护自己。然后等到二战爆发前呢，比利时觉得跟法国结盟的话可能会把自己拖入战争，所以又单方面的废除了法比同盟，恢复了自愿中立的政策。结果二战爆发后，比利时又等来了德国的第二次入侵啊，只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和一战不同，尽管本土全面沦陷，国王也选择了投降，但是比利时政府流亡到了伦敦，继续代表比利时参战，这才让比利时的国家法统得以延续。最后一个因素呢，就是比利时还有海外殖民地刚果作为支撑啊，流亡伦敦的比利时政府依靠这个刚果的资源，向同盟国源源不断地提供橡胶、铜矿等战略物资，尤其是刚果出产的高品位油矿，还为美国的这个曼哈顿计划提供了重要支持啊。如此一来，就让比利时在同盟国阵营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最终才换来了战胜国的地位。会员朋友梅川七七提问，当年日本统治关东州的时候用的货币是日元还是关东州的特殊货币？另外，日本战败后，苏联进驻旅顺大连，苏军在当地发行了红军票啊，这个红军票的性质是不是和当年日军在香港发行的军票类似，都是没有准备金的货币？最后旅顺大连被移交回中国时，这些红军票是怎么处理的啊？是按照一定比例兑换成人民币，还是直接变成了废纸？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日本在关东州呢有三种货币，日元、朝鲜元和满洲国元，官方正式的流通货币呢就是朝鲜元啊，但是日元和满洲国元在关东州的流通量也很大，而且这仨都是一比一兑换，在日战时期没有什么太大的流通问题。关东州自己没有特殊货币啊，1919年日本设立关东厅，正式开始占领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日战朝鲜的朝鲜元。至于你问的红军票有没有准备金是吧，那个确实没有啊，这红军票也是苏联经济掠夺东北的一个重要手段，就跟擦屁股纸一样滥发，反正买多少东西是苏军说了算的。后来这个国民政府从苏联手里收回东北的时候有一个比例折算啊，红军票的折算比例是10比1，每10块红军票换一块的东北券。1949年之后，当时的东北银行对市面上剩下的红军票按照这个30东北币换一元红军票的比例进行收兑，等到旅顺大连移交的时候，这个红军票呢也没直接变废纸啊，当时的关东公署把这些军票分类分阶段收兑，按比例换成了东北币。比如当时就给这个红军票加贴啊，也就是加盖面值贴，你拿着这些加贴票呢就能继续在当地流通。会员朋友兰斯特40还有一个问题，德国在战争间期开始重建军队的时候，为什么雷德尔和邓尼茨会因为水上还是水下部队的问题争吵不休？考虑到德国即使竭尽全力也不可能在海军实力上超出英国皇家海军啊，为什么德国一开始没有把重心放在一战效果卓越的潜艇上？这个雷德尔和邓尼茨的争论呢，其实就是典型的保守派和革新派的争论啊。雷德尔就是典型的保守派，主张就是重建一支大型舰队，直接和英法在海上对抗。邓尼茨呢，则认为应该建造游艇集群，配合这个装甲舰来破坏英法的海上交通线。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从当时的视角来看，当时可没有人觉得德国竭尽全力也超不过英国皇家海军，是吧？那时候科技日新月异，德国海军都寄希望于后期赶超英国人。而且雷德尔要造猛冲巨舰，一是为了迎合希特勒的大国面子，二是当时德国高层认为全面开打要到1944年，中间这段时间足够德国造大船了。而邓尼茨呢，则认为德国海军根本就没有能力跟英国人搞这个舰队决战，是吧？所以他提出的狼群战术恰恰是为了扬长避短，不跟英国人争夺什么制海权啊，只要藏好，不断的打击商船，照样也能卡死英国人的脖子。会员朋友雨色风1014，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的啊，提了一个问题，对于一战末期东线战场的情况有些好奇。从后世的角度来看，俄国在最后关头退出战争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啊？是不是临时政府如果可以继续战争，俄国就有机会和英法一起主导国联压制德国，甚至于避免二战的发生？不是啊，你不能这么假设，是吧？首先咱们别的不说，俄国自身已经没有战争潜力了， 到二月革命之前，俄国在战场上已经死伤大几百万了，是吧？而且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战争哪怕多持续一天都是危险。二月革命的诉求之一就是反对战争，后面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打的口号就是面包与和平，是吧？所以说根本不存在不退出战争这个选项。况且当时苏俄刚建立，境内这些个反对派都没扫平，对吧？而且你这个假设也错了，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是坚持继续打的，他们为了履行对英法同盟的义务，甚至主动打了克伦斯基攻势。就是因为这个临时政府死扛着不退，才导致进一步的局势崩溃啊！这才给了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签署布列斯特合约的机会。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呢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